孙绍，张普惠。孙绍，字世庆，是昌黎人，世代在慕容氏手下做官。祖父孙志归附朝廷，在济阳太守任上去世。父亲孙协，字文和，任上党太守。孙绍年轻时好学，通晓经史，很有文才，对于阴阳术数也多有涉猎。起初担任教书郎，逐渐升迁为给事中，从掌监羽林监做到门下录事。对于朝廷大事喜欢议论得失，于是被世人所知。曾撰写试点论，虽然不十分完美，但有时有可取之处。与常景等人共同修订律令。延昌年间，孙绍上表说，我听说治理国家有策略，即使危险也必定能安定。施行教化能使人和睦，即使人少也必定能强盛。治理违背人情，即使表面团结也必定会离散。行动措施时机，即使成功也必定会失败。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，是历代君王的固定法则。我大魏顺应天命，开启无穷的基业，经历世代后施行仁政，国运延续700年。如今二国的金门完全没有严密防守，南北二中的地方又缺少坚固的守备，长安邺城是国家的古宫要地，穰城上党是父辈所依赖的屏障，四军五校的规制，领户分事的章程，征兵储粮的要务，舟车水路的物资，山河要害的权柄，缓急来去的运用，持平复旧的方法，节用应时的法令，特别应该修订设置，以巩固堂堂的基业，保持满盈的体统，怎么可以忽视呢？在安定的时刻，本就应该心怀畏惧。而且法令区分清浊，但清浊并不公平，身里滞留的冤情和期望，但卑贱贫寒的人也被免除，世人和庶民一同悲哀，士兵心怀怨恨，中正在乡里卖弄声望，主案在朝廷舞文弄墨，真假混淆，知道却不纠正，得到的人不欢喜，失去的人加倍怨恨，使得门第相等身份相同的人却有天壤之别，同类应付劳役的人苦乐却悬殊，世人担任官职不以此为荣，士兵服役劳苦，心中不想作乱，所以有人争相抛弃本乡，漂流藏匿到其他地方，有的假托名姓，寄养他人，散落在民间，有的逃命山泽，以渔猎为生，有的投靠强豪，靠衣食济命，还有应该迁移的户民，追逐安乐到各州，应该留下的人躲避寒冷归向温暖，加上兼职人员的子弟随波逐流，南北东西定居没有定所，关卡禁令不严，任意选择去处，这样的人数不胜数，爪牙不再被使用，百工争相放弃自己的职业，统一天下的计划事实上有所欠缺，考核的方略责成办理没有期限，流浪的人必须仔细查核，如今强敌窥伺时机，边境的百姓等待空隙，内地民众不平，久戍的士兵怀怨，从战国的形势来看，我私下认为危险了，必定制造祸源的人是北部边镇戍守的人，至于统一的时候公平施行的是治国的大计，乱离的时期纵横行事的是全变的形势，所以大道不能长久不变，需要文治来交换人情，全变不能恒久，随时代兴衰来治理万物，文治适应时代，道行自然安定，兴衰得到适中，权势也能成功，那么君主制定法令的意图，教化万物的规度，元方务必得到适宜，人物不失其所。另外先帝时律令一起讨论，律很快施行，唯独令没有颁布，已经10多年了。我认为令的体制就是帝王的本身，分别安排百官的礼仪，设置九副的节度，经纬天地三才的伦常，包罗六卿的职务，错置风化的门禁，作用赏罚的要领，这是有为的关键，世间法度的根本。然而修令的人也都博古，依据古代篆书安排，大体可观，与以前的令相比精粗各有所在，但主持议论的人家过于采用古制，如果另一古制，高祖的法度又需升降，谁敢有是非意见呢？因为这种争论，所以长久废弃不处理。然而律令相互依赖，不能偏用，如今律颁布而令停止，对事情很阻滞， 如果令部颁布，就没有典法，臣下执事依据什么行事？我们修律并非没有勤苦，但签署下达之日我没有名字。这时农夫尽力，别人享用秋收，对于功名所在实在心怀异语。不久出京担任缉阴太守，回京后历任司徒公曹参军、步兵、长水校尉。正光初年兼任中书侍郎、出使高丽，回京后担任镇远将军、右军将军，过了很久任徐衍和敌使。回朝后大谈军国厉害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孙绍又上表说，我听说文治互用，知道因此光明，兴衰得时，人物因此通达，所以能事业光大三陵，仁德遍及九富。陛下应天命登基，聪明照物，宰辅忠纯，与伊尹、霍光同样美好，既然奠定了生平的基础，应该成就无为之业。然而漠北为命，陇右作乱，中州惊扰，民众私下议论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因为上面法度不通，下面民情怨色的缘故。我虽然愚短，但详细看到了始末。以前在代都，武治而安定，中京以来，文华而政乱。所以我从前在太和年间，极力陈述得失，详细论述四方华夷的心态，高祖采纳了我的意见，文因可以循迹。延昌、正光年间，奏书频频呈上，主管者收录，却不蒙回音，到现在的形势，竟至于此，都是我预先陈述的验证。如今东南有窃号的庶子，西北有违命的寇贼，岂能怨天，实在是怨人啊。我现在不担忧边远，正忧虑京畿，急需改弦更张，以安定民心。如果仍然迟疑，变乱不久就会发生，昼夜之间一旦有失，大事就完了。然而我效忠国家四代，喜忧相同，但职位闲散，不关枢密，安宁济世的计谋想陈述却没有地方，可以说是经纬很多，却没有机杼可支。天下是大窃，一旦扶正很难倾斜，一旦倾斜很难扶正。当今的危难如踩脚跟之急，我身处肉食之位，痛心不已，气血上沉，希望垂鉴采纳。如果得以参与执事，现可替否，寇逆得以消除，社稷称庆，即使死也如生，犬马之心敬矣。孙绍性情刚直，每次上密封奏章，常常恳切，不怕触犯。但天性疏脱，言论忽高忽低，当时的人轻视他，不被采纳。孙绍的哥哥孙士元早逝，士元善于弹筝，孙绍后来听到筝声就流泪呜咽，放下筝离开，世人因此敬重他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出使吐谷浑。回京后任太府少卿。曾有一次朝见，林太后对他说，卿年纪稍老了。孙绍说，臣年纪虽老，臣节却年轻。太后笑了，升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孙绍曾与百官赴朝，冬夜门未开，守门等候天亮。孙绍在众人中把吏部郎中辛雄引到外面，私下对他说，这些人中不久将死尽，只有我和你还能享受富贵。辛雄很惊骇，不知道原因，不久发生了何因之难。孙绍善于推演路命，应验的事很多，有见识的人感到奇异。建义初年任卫尉少卿，将军如故，转任金子光禄大夫。永安年间拜为太府卿，因以前参议正光仁子立，赐爵新昌子。太昌初年升任左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永熙二年去世，时年69岁。追赠都督暨营仓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冀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儿子孙伯元继承爵位，其寿善时，按例降级。伯元的弟弟孙书立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孙绍的堂弟孙瑜任济州长史。孙瑜的弟弟孙仪字凤伦，太和年间举为秀才，逐渐升迁至步兵校尉，在武义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儿子孙伯荣过继给孙瑜为后。武定末年任太守。伯荣的嫡子伯宽任开府田曹参军。张普惠字弘振，是长山九门人，身高八尺，容貌魁梧。父亲张业任齐州中水县令。张普惠随父亲到县里，在齐地求学，专心于典籍， 刻苦努力不停。回到乡里后，跟随程玄讲习精通三礼兼通春秋，对百家学说多有涉猎，儒生们称赞他。太和十九年任主书，兼任治局监，与刘桃福、石荣、刘道宾同员值班，很受高祖赏识，转任尚书都令史。任城王元成看中他的学业，为他提高声誉。仆射李冲曾到元成那里，见到张普惠的言论，也认为很好。世宗初年转任鸡舍将军，元成任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起奏张普惠为辅路侍参军，不久代理冯义俊事务。元成在扶桑期间，想在7月7日集会文武官员，在北园举行马社。张普惠向元成上奏记说，我听说三杀九卿，区别亲疏的次序，五父六庶等同哀服之心，都是因是修饰人情不可改变的道理。然而莫大的悲痛超越终身之外，书册的哀思在丧祭之内除去，外部不能没有节制，所以限定三年，内部不能立刻除去，所以用日月敦促。李说大练之日谈素情，大概是为了推寻吉理，小功以上非于父练除不沐浴，这是用制度约束。曾子问，相识的人有丧服可以参与祭祀吗？孔子说，司麻之服不祭，又怎能帮助他人？祭祀既然不参与，怀疑没有验食的道理。又说，除去丧服可以参与馈奠之事吗？孔子说，脱去丧服参与奠礼不合理。注说，因为他忘记哀伤。我认为除去丧服之初不参与馈奠，小宫之内难道可以观看射箭吗？杂技说，大宫以下葬后到别人家，别人给他食物，他的同族给他食物，不是同族不给食物，尚且要选择人，对于射箭更令人困惑。看到明教设立社会的县令将在二七吉日在园中集合城中文武，演习武艺，行揖让之礼。此时不是大月之秋，时节涉及防农，国家缟弹刚刚除去，殿下功衰仍在，脱去丧服而取乐，以训导百姓，便是改变先王的典教，忘记哀戚之情，恐怕不是昭示美德、示范子孙的做法。按射仪，射者以礼乐为本，忘记而从事，不可称为礼；钟鼓不射，不可称为乐。舍弃这两者，用什么射箭？又七月七日的游戏，法令没有规定，颁赏劳役，恐怕违背事体。库府空虚，应该等待新调。二三之去，停止为宜。请求到九月，备好装饰全墙，然后奏离守之章，宣爵相之令，声喧旋，见云蒸，神明此时欢畅。仁慈光明远备，万民仰望，举动被记载，发言成法则，希望在广泛访求，赐予屈才，昭示管见之心，宽恕直言的责任。那么除饶之人没有遗漏的歌谣，愚人有献送了。元成心中采纳其言，托辞自行罢止，于是回答说，文武之道自古是成规，明尺教战是震古常轨，如今虽非公制，但此周成前已有此事，既然不劳民损功，任其私设，又有什么过失？而且转文习武是人之常意，岂可在常意之间一定要法令规定呢？近来正想依照前州府相率在王物之辖，在良辰习义，也未说费用库物。李说，兄弟内除，表明哀意简。小公克制主不觉乐，听乐可以，观舞又起伤，只因此事虚罢，先以令停，才获此请，深悉来意。元成转任扬州，起奏张普惠以羽林兼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，不久加授威远将军。张普惠既被元成所知，历任两番左职，很有声誉。回京之日行装简陋，元成赏赐绢20匹作为行资。回朝后仍任羽林兼。又元成遭太妃丧事，陈辽为他立碑颂扬，题碑详写康王元妃之碑。元成询问张普惠，回答说，仅查朝廷典制，只有王妃，没有元字。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，是想与季氏生子相对，如今列异太妃配先王，更没有生子重子的嫌疑，我认为不必用元字来区别名位，而且已是配姓，我认为是生时的称呼，所以春秋说夫人将是自其志。 葬后已是配姓，所以经书写葬我小君文姜氏，又说来归夫人乘风之岁，都是已是配姓。古代妇人从夫事，如今列异太妃得冠一事，所以特蒙包惜，是万代的高氏，岂容于定名之众而不称列异呢？元成听从了。等到朝廷大军大规模行动，再次征讨钟离，张普惠担任安乐王源泉的别江长史。班师回朝后，被授予杨烈将军、相州安北府司马，又升任步兵校尉，后来以本官兼任河南郢城。世宗驾崩，因与甄恺等人饮酒郊游而被牵连，被免去官职。骁骑将军刁整家中遵循旧训，准备节俭安葬。张普惠认为这样做过于矫情为实，就写信与刁整争论此事。这件事记载在《刁雍传》中。按照旧例，被免官的人三年之后降低一级官职再受任，如果才能优异破格提拔，则不受此限制。西平年间，吏部尚书李韶上奏说张普惠有文学才能，依照才优之力，应当特别显扬受任。皇帝下诏授予宁远将军、司空仓曹参军。朝廷议论认为不降级是荣耀。当时任城王元承任司空，表彰奏议文书大多出自张普惠之手。广陵王元恭、北海王元昊为所生的祖母扶桑是扶七年还是三年有疑问，博士们意见不同，皇帝下诏命群臣共同商议。张普惠建议说，谨慎考察二位王的祖母都是受命于先朝，成为二国太妃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，是始封之王的母亲了。桑福说慈母如同母亲，在三年章中传说尊贵于父亲的命令。郑玄柱说大夫的妾所生之子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大功，那么是的妾所生之子为母亲服七年，父亲去世后就都可以身服。这是大夫命令他的妾子把母亲当作慈母，还说尊贵于父亲的命令，为他服三年丧，何况天子命令他的儿子为列国之王，命令他所生的母亲为国太妃，反而等同于公子为母亲服练官和大功吗？轻重颠倒，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。传说始封的君王不以朱父昆帝为臣，那么就应该服其本亲的丧服，像鲁国、魏国这样的列国相互服七年丧，判然无疑。凭什么证明呢？桑福说国君为姑子妹女儿嫁给国君的。传说为什么服大公？因为尊贵相同，尊贵相同就可以服其本亲的桑福。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，公子不能以先君为名庙，然而兄弟一体，位列诸侯自然因为尊贵相同而可以相互服丧，不能反过来以公子为准，远被天王所压降。所以降等有四种品类，君大夫因尊贵而降，公子大夫之子因被压而降。名分条例不同，怎么可以混乱呢？李说大夫的妾所生之子因父亲命令慈爱自己，身服三年，太妃既然受命于先帝，光照一国，二位王受封土地，显赐大国，舍弃尊同的高位，依附不能弥妙的公子，即使是许国、蔡国失去地位也不会超过这个。福问说有从亲而重的公子之妻为其皇姑，公子虽然被压，妻子尚且能身服，何况广陵、北海。论封爵则是封君之子，论太妃则是命妃之孙，继承太妃的尊位，远别于先皇，更以先后之正统压降其所生之祖的嫡系，与皇姑相比不是太远了吗？现在既然允许他们身服，却又限制为七年，与慈母相比难道不是差错吗？经说为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长子。传说为什么服七年？父母、长子国君服斩衰，妻则服其衰，父亲去世后然后为祖后者服斩衰。如今祖是献文皇帝，诸侯不得以他为祖，母亲是太妃，这大概是二位王服三年的证据。议论者竟被震惊而附和非类，差之毫毛，所失可能很远。况且天子尊则配天，没有不是臣妾的，为什么命令他为国母，却不允许儿子服其本亲之服呢？既说从服者，所从的人亡故则停止，又说不为君母之党服，则为其母之党服，如今所从的人已经亡故，不以亲服服其所生， 那么属从之服在何处适用？如果认为诸王入朝为公卿，便等同于大夫，那么当今的议论都不必以国为说辞了。如今的诸王自己等同于列国，虽然不前往封国，但另外设置臣僚，享受一方之时，不可以诸侯来议论。我斗胆依据《周礼》，就同意服三年。当时议论的人也有赞同和不同意的。国子博士李煜在议论结束后，写信劫难张普惠。张普惠依据《礼》回信答复，反复三次，李煜的议论终于被折服。张普惠转任谏议大夫。袁成对张普惠说：“我不高兴你得到谏议之职，只高兴谏议之职得到了你。”当时林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桢去世，追赠相国、太上秦宫。张普惠因为前代后父没有太上的称号，到宫门上书陈述这样做不可以，左右的人畏惧，没有人敢为他通报。恰逢听说胡家挖墓穴时有磐石，于是秘密上表说：“臣听说崇高的名号与宝贵的地位是帝王用来光显赐予的，尊奉君主爱戴亲人是臣子用来慎重送终的，必须使功勋相匹配，名号品级相当，然后才能显扬于当时，传扬美名于万代。臣私下看到已故侍中司徒胡公怀有道义含灵性，实在是诞生了圣后，养育了至尊，母仪天下，尽书能胜任允荡之寄托，居怀位体现论道之名，所以功勋已超过九锡，褒奖赐予鸾道，深得圣上之嘉隆，极尽慈后之挚爱，成为天下的典范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然而太上这个称号臣私下认为不妥当。
为什么呢？
易经说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，所以说大哉乾元，又说至哉坤元，说明乾坤不可以并大。礼记说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长帝交涉，尊武二上，说明君臣不可以并上。臣看到诏书，以司徒为太上秦公，夫人为太上秦君，夫人先蒙赐号，司徒随后得名，尊荣光耀之美盛极了。臣私下想，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，所以尊为太上皇，这是因上上而声名。皇太后称令以细敕下，大概是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，列于十乱之中，那么司徒之被称作太上，恐怕违背了细敕之意。春秋传说葬称公，臣子辞，
说明不可以再加称号。
尚书说资与大享于先王，而祖其从于享之，司徒地位尊贵关系重要，必定应当配享先朝，称太上而为臣，以侍奉太上皇，恐怕不是司徒恭敬之心。汉高祖创立天下，尊父亲为太上皇，母亲为昭陵后，这是帝王之事。晋朝有小子侯，尚且说是僭越于天子，司徒是三公，怎么可以同号于帝王呢？
孔子说一定要证明，
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忠，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易经说有大者不可以淫，故受之以谦，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天道亏淫而易谦，地道变淫而流谦，鬼神害淫而服谦，人道恶淫而好谦。又说困于上者必反于下，故受之以谨。这是詹德急召定学，却因此而改补，众人心中悲伤惋惜，或许也是天地神灵用来垂示至戒，开启圣明的清明。福愿圣后回转日月之明，审查微臣的请求，停止司徒逼同之号，顺从卑下不逾越的称号，畏惧困上之见戒，邀取谦光之福，那么天下幸运极了。臣听说见到灾异修养德性，灾异就会变为善，这是太武所以复兴殷商，桑谷因此自灭的原因。何况如今补葬千木刚开始，正当休阁之际，予以为无上的称号，不可以借给臣下，倘若被千载讥讽，恐怕留下不言之过错。况且君主对于臣子灵葬三次灵吊，这是礼，司徒确实是后父，但实际上是臣子，虽然儿子尊贵不能加于父亲，但天下母以义断恩，不可遂世家之意，所以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，何况阴坤之载成天之重，而于受望之日到司徒灵前，晨昏在焦木之间，虽然圣恩铮铮，其不逾之事应当警戒。离开沉寂的岩居，使云壁疲惫于道路，这也是亿万苍生瞻仰失所的。福愿寻在迟 之不归，存敬方之光大，则草木可繁盛，人灵得安宁。臣直舔见思，感献狂古之言，仅冒昧上文，不敢宣露，祈求垂鉴省览，昭示微臣之诚款。倘若能得以奉业圣言，尽诉于中，死也不朽。太后看了表章，亲自到胡国桢宅地，召集王公、八座、清隐及五品以上官员，广泛商议此事，派遣使者赵章普惠与他们问答，又令侍中袁毅、中常侍假灿监官得失。任城王元成问张普惠说，汉高祖做皇帝，尊父亲为太上皇，如今圣母临朝，赠父亲为太上公，考察旧例并非没有依据，而且君王一举一动就作为准则，何必遵循旧例？回答说，天子称诏，太后称令，所以周臣时乱中，文母参与其中，仰望思考所难，私下认为不匹配。元成说，前代太后也有称诏的，圣母自己欲存谦光之意，所以不称罢了，怎么能因诏令的区别而废严父之孝？回答说，后父称为太上，自古未有，前代母后难道不想尊崇自己的亲人？王为什么不远谋古意，而尽顺今旨？不知太后为何迁于称诏，而不迁于太上？私下希望圣后始终谦光。太傅，清河王元义说，从前在建伟的晋朝，楚氏临朝，殷浩写信给楚侯说足下，今知太上皇也，何况太上公而质疑？回答说，楚侯因女儿辅政而辞不入朝，殷浩讥讽他不恭敬，所以有太上之讽刺，本是说他的不对，不记他的正确，不料殿下以此刺难。侍中崔光说，张普惠表中引进有小字侯，出自郑玄注，并非郑经。回答说，虽非郑经之文，然而阐述郑经之旨，公好古习礼，又坚持此难。御史中尉袁匡于是对崔光说，张普惠的表说晋之小字侯，音号相同而称为建远，如今太上公名同太上皇，比照晋之小字，意义似乎相类，但我不学，不敢辨其是非。张普惠回答说，忠诚既怀疑他是正确的，又不纠正他的错误，岂是所期望于三读？尚书崔亮说，建议所见，正是以太上之号，不应施于人臣。然而周朝有太公上父，也兼有二名，这是人臣尊重的称号，本来就知道并非始于今日。张普惠回答说，上父者有德可称，太上者上中之上，名同意义，这也不是并列。崔亮又说，古有文王、武王，也有文子、武子，然而太上皇、太上公又何必咸于相同呢？张普惠回答说，文武者德性之际，所以行迹相同，则谥号相同，太上者尊极之位，岂能通用于臣下？廷尉少卿袁帆说，州官上公九命，上大夫四命，命数虽不同，同名为上，何必上者都是极尊？张普惠厉声呵斥袁帆说，理有下卿上士，何止大夫与公？但如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并举，不得不是极尊，雕虫小技或许可以相许，至于此处，岂是卿所及？袁帆很有惭愧之色，沉默不再说话。任城王元成说，见证之体，各言所见，至于用与舍，本在应时。你刚才回答袁氏，声音为何太厉？张普惠回答说，所说若是对的，应该被采用，所说的若是不对，恐怕会有罪责，是非必须辨明，不是为苟且争胜。袁成说，朝廷正开不讳之门，以广忠言之路，你如今意在相议，何说乃律罪罚？议论者都因为太后当朝，志在党父顺从，于是上奏说，张普惠言辞虽不屈服，然而不是臣等所赞同，宦汉已留，请依前诏。太后又派遣袁毅、贾灿宣令对张普惠说，朕先前召卿与群臣对议，往复以中都不同卿的表彰，朕之所行是孝子之志，卿之所臣是忠臣之道，群公已有诚意，卿不得苦夺朕心，以后有所见解，不得难言。张普惠于是拜令辞还。起初张普惠被召见，传达诏令的人骑着滑溜马疾驰而来，非常迅速， 站在那儿催促他出发。张普惠的儿子们担忧害怕，哭泣落泪。张普惠对他们说，我身在清明盛世，担任谏议之职，如果不说出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，劝谏别人难以劝谏的事，那就是唯唯诺诺，空占官位，白拿俸禄。人生中有一死，死得其所，又有什么遗憾？不过朝廷政治清明，你们不必担忧。等到议事结束后，皇帝下旨慰劳他，让他回家，亲戚朋友都来祝贺他幸运。当时中山人庄弼写信给张普惠说，明侯您学识渊博，身负大才，秉持公正刚直，担任谏官之职，直言敢谏，刚正不阿。前些日子承蒙您与胡思图等人当面在朝廷上争辩，虽然质问责难层出不穷，但您应对如流，如同宋城的腰带刚系紧，鲁门的木邦才敲响，最终使得诸王退避，百官拱手沉默。虽然一时不被重用，但确实已传扬美名于百代。听闻您的风采令人快意，恭敬地写下这封信。张普惠欣赏这封信，常常把它挂在嘴边。张普惠认为，天下百姓的赋税调拨，布帛的幅度长度太宽太长，上书上奏计算，又征收棉麻，恐怕百姓劳苦不堪承受。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上书上奏恢复征收棉麻作为赋税，尊奉先皇的制度，日夜思量，欣喜与忧虑交织。
为什么呢？
听说要恢复高祖的旧典，所以欣喜于革新，但担心可以恢复却不去恢复，所以忧虑于违背法度。回想高祖废除大斗，去掉长尺，改换重秤，是为了爱护万民，施行薄赋，知道军队国家需要棉麻的使用，所以说在幅度的范围内，亿万百姓应有棉麻的利益，所以在绢上征收棉八两，在布上征收麻十五斤，百姓得以废除大斗，去掉长尺，改换重秤，承受倾覆的富足，这不仅限于棉麻而已，所以他们歌舞着供职，奔走效劳。天子在上面守信，亿万百姓在下面欢乐。所以易经说，愉悦的意使民众，民众会忘记劳苦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从此以后，布帛渐渐变得又长又宽，百姓叹息怨恨，朝廷内外都听说了。我想在皇太后为临朝之前，陛下居丧期间，宰府大臣不探究根本，知道天下人怨恨棉麻之税，却不考察布帛幅度宽、尺度长、称重、斗大的问题，革除弊端，保留可保留的，却只是免除棉麻之税来取悦天下人心，这就是所谓的取悦不合正道，所以愚臣并不感到高兴。尚书既然知道国家缺少棉麻，却不考虑法度的变动容易，名言的可怕，便想去除天下的大幸，抛弃已施行的成诏，追从以前的错误，延续后来的过失，上奏请求恢复棉麻之税以充国用，却不考虑国库中还有很多棉麻，而被群官共同偷窃。愚臣认为这在道理上并不周全。
为什么呢？
现在工人请求调度制作衣物，必定仔细计算称量，绢布每匹有尺丈的盈余，却还不计算其宽度，丝棉每斤间有百铢的剩余，从未听说依法惩处州郡官员。如果一匹不有瑕疵，一斤丝棉质量差，就鞭打户主，牵连三长，这是教百姓贪婪的做法。现在百官请求俸禄，人们喜欢长的宽的，都想要厚重，不再有标准，得到长宽厚重的，就说这个州能调配，绢布精细宽阔且长，便随意发出赞美之词，扰乱视听。没听说有人嫌弃长度宽度而请求退还官府的，这就是百官辜负圣明的地方。现在如果一定要恢复棉麻之税，我认为应当先让天下人知道缘由，明确立下严格禁令，恢复原本的幅度，建立新的棉麻制度，依照太和年间的税法，那些在仓库中的绢布以及丝棉不符合典章制度的，请求派一位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，依照现在的官度官秤计算其斤两、宽度长度，折算发放给请求俸禄的人，总计长俸的数额从千俸中支出，用布棉麻也应够一年的使用，使天下知道两位圣君的心意，如此爱护百姓，珍惜法度，那么高祖的制度就会在神龟年间复兴，光明慈性照耀无穷，那么谁不感到幸运？恳请陛下体谅臣的诚恳至极，以慰藉天下苍生之心。张普惠又上表请求，在朝会值班的日子随时允许他觐见，从此以后每月一次必见。又因为肃宗不亲自临朝听政， 过度崇信佛法，教庙祭祀之事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。他上书说，我听说有明德的人会慎重祭祀，成汤因此光大了600年的国祚。严复配享上天，孔子称赞周公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能够馨香之气上达天庭，福泽流传久远。陛下继承大统，聪明睿智，文思明察，天地归心，百神期待，所以应当推崇祭祀礼仪，各种祭祀都应有秩序。但每月固朔和朝庙之礼不亲自到明堂举行，四时祭祀交际设计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，观看射箭，游览院囿，骑马驰骋其中，这是危险而不合理智的，哪里是清道警戒的本意？种植不思之名业，耗费民众巨大资财，减少俸禄，削减劳力，近处供养无事的僧侣，重视云殿，远处祈求未有的果报。早晨上朝的臣子在朝廷外叩首，亲近虚无的僧众在宫廷内遨游，违背礼制不合时宜，人神都不安宁。我认为追求朝夕的因果，祈求结束的果报，不如先使万国欢心，以侍奉双亲，使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。恳请陛下慎重仪表，成为万邦的榜样，亲自到郊庙虔诚祭祀，亲自履行朔望之礼，在学宫行事殿里尽力于千亩祭田，彻夜不寐，竭尽真诚的祭祀。孝悌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，那么一人有喜，万民依赖，然后精进于三宝，诚信于如来，道因教化而生，所以各种烦恼可以除尽，法随礼仪而积累，所以彼岸可以达到。酌情裁撤僧寺不急用的华丽装饰，恢复百官长久削减的俸禄，已经兴建的工程务必从简完成，将来要建造的暂且命令停止，照旧也可以，何必改建？希望节用爱人，法俗都受益。臣的学问不深远，言语多轻率，舔居职位而忧虑，不敢沉默。不久另有诏令交付外廷，讨论试殿之礼。当时史官预测日时，提前下诏罢朝。张普惠认为因变故废礼不合礼制，上书陈述，又上表讨论时政得失。第一，审查法度，统一斗尺，调租务必从轻，赋役务必减少。第二，听取舆论，考察冤案诉讼，先皇旧例有不利于政治的，请求全部追改。第三，禁用忠诚正直之士，斥退不孝之徒，任用贤人不怀二心，除去奸邪，不要迟疑。第四，复兴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功勋亲族的后裔，应当收录任用。奏书呈上后，肃宗、林太后在宣光殿召见张普惠，就所奏之事一一诘问，应对了好长时间。太后下令说，难道有先皇的诏令要一一翻改的吗？张普惠勉强沉默不语。太后说，你好像想觐见，因为旁边有人不肯恳切陈说，我为你平退左右，你尽管全部陈述。张普惠回答说，圣人养育万物，爱护他们如同受伤，何况现在两位圣君继承大业，妻成夫，子成父，丈夫父亲做的不对的事安然继续施行，哪里是先帝传位托付的本意？我想先帝行事，有时是有关部门的失误，有时是权宜之计，后来认为不对的都追回改正，圣上忘记先帝自心的本意，不问道理的是非曲直一概压制，这难道是天下百姓所期望于圣德的吗？太后说，小小细物一一翻动，反而成了烦扰。张普惠说，圣上养育万物，如同慈母养育婴儿，现在婴儿几乎要掉进深谷，将要赴水火，因为烦劳而不救，难道是婴儿所期望于慈母的吗？太后说，天下苍生难道有这样痛苦的事吗？张普惠说，天下最亲的亲属没有比太师彭城王更重要的了，但他还是不免含冤而死，细微的痛苦怎么能没有呢？太后说，彭城王的痛苦我已经封赏了他的三个儿子，何足再提？张普惠说，圣后封赏彭城王的三个儿子，天下没有人不欢心于您的至德，知道慈母在上，臣之所以再次陈述，是因为所有这样的冤屈恳请圣上明察。太后说，你说复兴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灭亡的国家，断绝的世系究竟是谁？张普惠说，从前淮南王谋反而终， 汉文帝封赏了他的四个儿子，这是因为骨肉不可抛弃，亲爱亲族的缘故。我私下看到已故太尉咸阳王、冀州刺史金兆王是皇子皇孙，因一时德行有亏，自取悔恨，沉沦于地下，长久不被收葬，这难道是心灭计绝的意思？恳请收葬二位亲王，封赏他们的子孙，这是愚臣的心愿。太后说，你说的有理，朕深知你的忠心，当命公卿广泛讨论此事。等到任城王元成去世，张普惠依据立民之意，又感激元成的恩待，朔望之日都去奔丧，直到丧期结束，即使寒暑风雨也无不亲至。起初元成赞赏张普惠，临终前上奏请求任命张普惠为尚书右丞。林太后身为悼念元成，看到奏章后同意。诏令施行之后，尚书朱郎认为张普惠出身寒微，不应担任管辖之职，相互约定都不愿让他到尚书省任职，纷扰多日才平息。正光二年，下诏派杨军护送如如主阿那归回国。张普惠认为送他回去将留下后患，尚书说，我听说前元以力争为大，不合道义就不行动，皇王以博施为公，不是同类就不顺从，所以能创始万物而教化天下。陛下睿哲聪明，德性光大如愚顺，八方归心，九腹清平。如如在北方边陲相互侵害，妖师在江外煽动叛乱，这是如同野猪长蛇一般，不知王朝法度，上天将惩罚其罪过，所以奉皇位之命使其遭受荼毒辛苦，让他们知道治道之可乐。应当安定民众以愉悦其心志，恭敬自身以安抚其心，却先自我劳扰，使百姓艰难，在交殿之内兴师动众，远投荒塞之外，救援累世的劲敌可以说是无名的军队。谚语说不要进入乱门，愚臣认为这样做不可取，这应是边疆窥探一时之功，不考虑兵为凶器，不得已才使用的道理。白登之役，汉高祖亲自被困，樊哙想率10万众横行匈奴中，季布认为不可，请求斩杀他，千年来传为美谈。何况现在旱灾异常严重，圣上慈心减善，却以15000人让杨军为将而想平定如如，违背时势而行动，能成功吗？阿那归投命于皇朝，安抚他可以，怎能困疲我万民以资助天要灭亡的俘虏？从前鲁庄公接纳子纠，导致前十之败，鲁西公因诸国而有玄咒之耻，现在如如时局混乱，后主祭礼虽然说是散亡，但奸诈之心难以抑制，倘若发生景行那样的忧虑，杨军的肉难道可吃吗？高车如如连年用兵，饥荒相继，等其自行败亡，小王大伤，然后一举兼并他们，这是变装的高明策略，所以能获得良虎，不可不图谋。现在土山告急，文书相继，大概也无能为力，正与此次行动相合，上天或许想以此告诫人，不想使南北两强同时大兴兵众，倘若狂角之徒在其中挑拨离间，再次牵连中国，如何安宁？现在宰府专号小民，不图安危大计，这是微臣所以寒心的原因。那归不回去，辜负什么信也？在这个时机，北师应当停止。臣所言不及大意，文书经过之处，不敢不陈述。兵就像火一样，不收敛将会自焚。二鲁自行灭亡的形式可以作为阴鉴，恳请和睦万国，安定四方边疆，统一之期坐着就可到来。臣愚昧多有过失，所言必定无可采纳，匹夫之志愿以此呈现。表奏上后，下诏答复说，穷途的鸟归附于人，尚且会引起恻隐之心，何况那归遭祸流离，远来依附，从秦从国，怎能不怜悯？况且接纳逃亡，心腹丧亡，是治国的大义，皇位堂堂，岂能废弃此德？后主乱亡似乎不错，此次送迎料想不会抗拒。国义已予显示，朝廷方略已定，卿的深厚诚意和周密思虑令人嘉许，但此段计谋策略不能听从，日后如有不周全之处，不要怕匡正之言。当时萧衍的益州刺史文僧明举城归顺，扬州刺史长孙志派遣别驾封授入城固守，萧衍的将领裴遂、战僧率众进攻围攻，下诏任命张普惠为持节、东道行台、摄军司前往救援。 军队刚渡过淮河，丰寿已经弃城单马而退。军队解散后返回朝廷。萧衍的弟弟西封侯萧正德假装投降，朝廷相当隆重的迎接，张普惠上书请求前往扬州将萧正德移送回萧氏那里，没有被听从。不久萧正德果然逃回。凉州刺史石世基、邢台袁洪超都因贪赃被惩处，任命张普惠为右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随即为西邢台。因病辞职免除，授予光禄大夫，又称职务依旧。起初仇池、武姓一带的敌人多次反叛，西部边境的郡县戍防、租税运输长期断绝。皇帝下诏任命普惠以本官身份担任持节、西道横台，调拨秦、齐、金、华、雍、兵、东秦七州的兵士3万人，任由他征召调发，运送南秦、东益二州的兵租分别交付各戍防地。他所属的将领统帅允许在关西的牧守之中随机召遣，军用物资和板印之类全部随身携带。普惠到达南秦后，停止了齐、金、华、雍、兵、东秦六州的兵士，征召秦州兵士4000人分配给4个统帅，命令运送租兵的部队连营接诈，相继前进，运送租粮的车和驴随机转运。另外派遣中散大夫封达安抚南秦，员外常侍杨公熙慰劳东夷的低族百姓。当时南秦的低族豪强无父聚集凶徒，到处拦路抢劫。杨公熙到达后，东夷州刺史魏子建秘密写信给普惠，说杨公熙原是藩国的后代，而那些与他相见的敌人必定有隐情私通，建议应当加以防备。普惠于是发福命拘捕杨公熙，命令他前往南秦。杨公熙果然已经秘密派遣他的堂兄山虎与吴父一同叛乱，又胡乱宣扬乡里，煽动敌人，假托说与崔南秦有嫌隙，拒绝前往。租粮到达平洛时，吴父等人果然劫持了车队营地，这实际上是杨公熙暗中派遣的。后来吴父虽被身边人杀死，但他的党羽仍然强盛。秦州所管辖的五都五街租粮大体能够运达，东夷的敌人先前已归顺，所以广业、求鸠、河池3城的粮食得以运入。那些应当运入东夷的10万石租粮全都滞留耗费殆尽，一升一斗都没有运到，镇守戍防的兵士因此饥饿空虚，都怨恨普惠的谋划不够周全。事情结束后，普惠上表弹劾杨公熙。当时皇帝下诏访查冤屈，普惠上书说，诗经说文王的子孙本知繁衍百世，易经说大君有命令开国成家，这都是用来彰明德行，和睦亲族，作为国家的屏障和支柱。汉高祖封爵的誓言说，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，泰山变得像磨刀石，国家也要永远存在，延续到子孙后代。又用丹书表明信用，用白马结盟。那些因强大而分封为王，因犯罪而削减封邑的也许有，但从未听说父亲奠基，儿子继承，世代承载忠贤，却一死一削作为常例的。所以尚书令陈肇不能远溯古邑进究成旨，因为出封的诏书有亲王2000户、始藩1000户、二藩500户、三藩300户的规定，认为这是亲疏世检的法令。又因为开国五等有削减的说法，认为是世检的趋向，于是订立条文上奏削夺，声称是高祖的本意，最终被旨意批准。错误的产生也已经很严重了，于是让功勋亲族心怀委屈，阴阳同冤，纷纷诉讼多年不能平息。我便远言旨意革令，深入探究此事，事变削减，古今无据，又查询诏书，称过去不可采纳，现在才列出文辞，怎能混为一谈，不区分远近呢？所以乐良、乐安同为藩国而封赐不同，广阳、安丰属于别户儿等级有别，安定的嫡子实意与亲王相等，何间的亲戚亲近反而依据藩时标准。这是太和年间降旨出封的等次功勋亲族同时建立，并不是世检的大证据。柏林袭爵也在太和年间，当时没有世检，因为父亲曾权时族户充本，与始封相同，削减依从现在的规定。如此则削减的是削减超出族数的部分，族数的是补充削减之内的部分。削减和族数的本意 是针对贡献和实益，想要让诸王开国，不专有其名，赋役的差别，贵贱有等级。大概仿照周礼公侯伯子南贡税之法，王食其一半，公食三分之一，侯伯四分之一，子南五分之一。所以新兴得以足数充本，清渊官吏多减户。所以始封和承袭都称为削减，是指削减贡献，实是指实益于国，这实在是高祖宽宏的诏令。削减的实质道理，圣明自己解释，从史册中求索，仍有未尽之处。当时尚书陈秀对减足的参差有疑问，旨意又加以判决，用开训所减的旨意，可以不怀疑是减了。但陈照不考察往事，说吾等有所减的格令，用作试减之法。以王峰有亲书的等次，说是待削之条，妄自解释成旨，雷同于是夺，以此毒害天下，民众会服从吗？所以太傅任城文宣王陈诚辅佐累朝，实践通晓古今，任尚书时殷勤执意请求，字字于重新审议，被旨意不允许，于是停止。又律令中最力简，给于先帝的司马亲属，令中给予亲序，只限于当世有福之人，律和令相冲突，恩威不同等，使得七庙的曾玄孙得不到抚恤，狄峰则绝路无穷，知树则属内被贬绝，作为移行楷模，亿万民众如何观仰？一人叹息，还说亏损治理。如今诸王五等各自称冤，七庙的子孙都诉讼其迫切。陈肃的案卷充满省曹、昭义相谈，都说其苦。恐怕不是先王建立万国、亲近诸侯、和睦九族的本意。我愧居现任，至今五年推循旨意格令，认为没有是减的道理。请求敬尊高祖减食之谋，远寻百代向贤之告，退有九罚，尽从九夷，则刑罚有伦，封爵不虚处。这就是文王之所以谨慎，不敢武慢官寡，何况公侯伯子南呢？如今旨意访查冤制，我认为这是大事。请求查找光熙之诏以及各条格令，所夺所请，事事穷究审查。诸王开国，不是因犯罪削夺的，都请求恢复。那些过去曾权食、足户充本、减从令事的，从前则财力多于轻易，权夺则减足之格不行。我认为陆吏都应依所知时而食，如此则财力少于藩王，素帛仍按本户役，虽银之减两。秦既有权食足户的差异，所以不能与新封的财力相同。亲序所聚集的，请一律断定。福司亲亲尊贤，地位必因功而立，尊贤以治理民众，能不慎重吗？亲亲以管理宗族，能可抛弃吗？如蒙允许，请求以指判为开始，之前来的吏治全部年久不追。我又听说明德甚法，文王所以开创周朝，贤有一德，英汤所以变革夏朝，所以能上令下从，风行草野，畏惧如雷电，敬仰如明神。因此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安抚万国，如天无不覆盖，地无不承载，迁都的构建，四方前来，范泽所瞻，下级仆役，难道有月末二千担，县令成至中别驾及各军状，受命于朝廷，而能不参与吗？这种斑驳如云雨不平，说是当时有司出纳不当，何以证明？仰望世宗诏书，百官普遍晋升一级，其中有朝臣刺史及时包授，则内外贵贱无不共同沾恩。又附奏称连级仆役，表明无不遍及。自后人们虑心纷乱，满庭嫌少，误获视听，以饭钱为限，令作年断，六年三年之考随意打断，饭前饭后之年隔绝断绝。于是使如伦之旨，顿失于一朝。饭前六年上等的全部不得饭升，三年上等的只蒙半阶而已。饭前饭后和考者隔绝不得，无考者无折而全。饭前饭后有考无考，并蒙全饭。与此违背，情就更屈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易经说，言行是君子用来动天下的，能不谨慎吗？言语不听从，无法抑制，于是上奏剥夺牧首的外禄， 完全不给范升。散官改为四年一考，范前者八年一阶。政令不依，冤讼更甚，给予后又剥夺，其根本在此。致使腰架击鼓的人无理可加其罪，诽谤公听的人无词可依其言，议论纷纷由此产生，轻慢悖逆由此兴起。琴瑟不调则尖更张，善人是国家之本，能抛弃吗？诗经说乐止君子，邦家之基。尧典说能明俊德，履行说何则非人。周官说官不必备为其人，旧尧说不要旷废众官，天公人其待之。诗经说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。又说欲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孔子说不患皮而患不均，如此则官必则人，范生则以广。秦远尊正史原旨，尽准圣明二范，内外百官全同一阶，不以范前者考，不以散任增年，则同云共雨，四海均沾。如未不可，以以权力折之。易经说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实位曰人。春秋传说一曰则人，如此则宁可无范生，不可无考克。守宰的范生既已追夺，则百官的范生不应独占。普则既收，又谁敢怨？三年之考兴起于太和，在周之治通于景明，贤聚戮力自有加减。裴臣因是省将，而考克则三年，朝官禄等平曹，更四周乃至。考禄参差，各称其往。且一日从军征戍，苦于凡任中年。专使决断，重于裴臣衡上。若通为三年之考，无犯革辙，则各营其分，亦足以近塞群口，远随四方。日则求贤，犹有所失，况不遵责人之训，唯以停久而进吗？自今以后，考处愿以三宅及新，选进愿以三郡居德。尚书说举能其官，为尔之能，称非其人，为尔弗任。此周道所以右军康明，敢不尽守。陈铣居叔父，抚察冤讼，寤寐为省，未宜追政，余故所陈万无可采。外放出任左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十三郡还沿袭萧衍以前的弊政，别郡一县的百姓错杂居住，普惠于是依次扩比，省检郡县上表陈述情况，下诏批准。宰首因此统辖有方，奸盗不起，百姓认为便利。萧衍派将领胡广来侵犯安阳，君主陈明祖等胁迫白沙，路程二数。萧衍又派定州刺史田超秀、田僧达等暗中攻陷石头树，直接占据安碑城。颍州新唐的贼寇竟在州西数十里。普惠前后命令将领抵抗作战，都击破他们。普惠不经营财产，喜好进举，后于故旧。冀州人侯坚固年少时与其游学，早死，妻子侯长于普惠每在四时请路，无不减省供给其衣食。即任豫州时，启奏侯长于出事，携带其全家救济供给。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去世，时年58岁。追赠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宣公。长子荣俊，武定末年任齐王相府属。荣俊弟荣子任扬州骠骑府长史。使臣说孙绍是官幼之士，又能指论事务，也是他的志向。张普惠明达典故，强直从官，坎然不挠，岂有王臣之风。